亲爱的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大家早，新年快乐。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在新的一年，主，愿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主，也来激励我们。主，早上孩子所分享的，主，求你自己对我们说话。主，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主啊，得到帮助，得到激励。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早上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我和我们。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对于我们自我的形象并不满意。比如说我们的身高我们的体重我们的眼睛，我们的鼻子，不晓得弟兄姐妹们，你们对于自我的形象满不满意？我已经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常常听到一个天天和我生活在一起，非常关心我的人说，若是他能够减轻10磅就好了。不晓得在座的弟兄们，你们是不是也常常听到这样子的期盼？那前一阵子我去剪头发，这个理发师问我要不要染发。我听了一下子不晓得该怎么来回应。因为一方面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染发，也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那一方面染发不是伯父伯母老一辈人他们的事情吗？怎么突然之间我跟他们一样？不知道那位理发师是不满意我的形象，还是我的年纪真的已经到了。那自我形象当然不只是指我们的外表看得见的特别是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科技不断的在进步，人所面对到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一个人的学习能力跟他的工作能力常常被用来当做一个衡量的标准。那我们若是花一点时间去了解那一些被我们所羡慕的这些人，其实他们对于他们自我的形象也不满意。像比如说这个英国的戴安娜王妃 Diana Princess， 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她真的长得非常的漂亮，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花一点时间去读一些新闻，一些杂志采访他的一些文章，发现事实上他对于他自己的外表也不满意。那另外像有一个在美国天文界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他叫 Edwin Hubble， 这个爱德温哈勃，这个哈勃这个太空望远镜绕着地球的轨道运转的一个望远镜，就是用它来命名。哈勃这个人不仅外表英俊，而且多才多艺，甚至在运动上也表现非常的杰出。他在高中的时候曾经拿过7项的第一名撑杆跳、丢铅球、跳高、接力赛等等。然后他在当年在跳高打破了伊利诺州的记录。在学习能力上，哈勃他也是出类拔萃，他在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学习天文学，后来在英国的牛津大学被选为杰出的学者。他在天文学上的专业更是了不起，他一个著名的理论 Big Bang Theory 就是他所提出来的，讲到这个宇宙是由一个 Big Bang 一个大爆炸开始，而且这个宇宙正不断的在扩张当中。当然他对于天文学的贡献不止于此，他所发表的每一篇的论文都是非常杰出，非常有贡献。但是哈勃这个人呢，对于他自己的自我形象满不满意？我在想，如果我是哈勃的话，我应该相当的满意的。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为了他自我的形象撒了不少的谎。比如说 他说他在28岁到32岁之间，他在 Kentucky 做过律师，后来被发现他当时是做中学的老师。他说他曾夸耀自己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曾经英勇地带了一批人横跨法国的战场。其实后来被发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到了法国，而且在法国停留了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可能在法国连一声枪声都没有听过。他还说他曾经参加过拳击赛，对手是世界级的拳击手，他在奋战在苦战当中一拳将对手击倒，其实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像这么样一位杰出，不管在运动在各方面这么样杰出的人，为什么他需要撒这些谎呢？我想他对于他自我的形象非常的不满意。我想为什么自我形象低落这么样子的普遍，其实我想造成的原因可能很多。譬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曾经对我们说过一些不恰当的话，譬如说说你这个孩子真笨，真没有用，为什么别人的孩子这么会念书，这么好，或者是我们的邻居曾经对我们说过一些什么样的话，或者是老师的管教，或者是交男女朋友的时候被拒绝，或者是在因为社会的竞争压力之下被解雇。那我就曾经认识这样的一位人，他是一个非常著名大学的电机系的博士。那前几年美国有很多的公司有 lay off， 后来我认识的这个人，他也被 lay off。 lay off 了之后呢，他就寄了履历表，有的寄出去石沉大海，有的寄出去有面谈，但是每一次都被刷下来。结果他时间一久，他对于自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没有用。所以这么样的一位电机系的博士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应该是很好的自我形象，但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自己觉得自己真是没用。那另外我想到一个影响我们自我形象一个很大的力量，就是大众媒体。这些媒体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俊男美女，不管是身材，不管是长相，我们都自叹弗如，让人看了觉得相差遥远，所以这个自我形象的问题就变得非常的严重。那在这一种大部分人都觉得自我形象低落的同时，其实也产生了另外一种反弹的声音，也就是说要强调发挥我们的潜能。那我记得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心理系的同学他就提到一些对人生的看法，那我的印象一直非常深刻。他说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发挥他的潜能。那这一种说法当时非常的吸引我，因为它代表一种对人生一种进取的态度。你已经有的才能充分的把它发挥出来，那岂不是一件极美好的事情吗？但是你知道这一种发挥潜能的运动到最后也成为一种错觉，一种假象，认为人的潜力是无穷的，所以到一个地步以自我为中心，甚至到自我崇拜的地步。所以当人尝试为自己定位，由于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可以从自我形象低落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自我崇拜。那人就徘徊在其中，有时候觉得趾高气扬，有时候却是形象低落。那对于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特别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当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的同事，你的这个 department 在开会，你发现开会的这些同事当中只有你一个是中国人，其他都是外国人。 那我不晓得你当时你的心情如何，你感觉如何。好，那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我们自己，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说，我们不要看自己过高，也不要看自己过低，乃要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怎么样子来看自己呢？我想从圣经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那在早上所念的几段经文里面，我想简单的从几方面来看。那这个答案呢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要肯定自己，一方面我们要否定自己。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有冲突，但是事实上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层面。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看我们自己？那早上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在创世纪里面讲到，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所造的。所以在你我的身上，我们都反映了神自己。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唯有人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还有什么比神更伟大更尊贵呢？难怪神不要人敬拜偶像。为什么？偶像是金子做的，是银子做的，是木头做的，人有神的形象，却把自己看得比偶像更低。所以神不要我们敬拜偶像，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有神的形象。那另外在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耶稣讲到有关人的教导。耶稣有几次跟门徒的对话刚刚我们念到，耶稣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岂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那耶稣用 much more valuable， 比飞鸟贵重的多。那另外有一次这个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医治一个病人，那有人就控告耶稣他在安息日医治病人。那耶稣就说了，耶稣说，有谁如果有一只羊在礼拜在安息日的时候掉到坑里面，岂不把这个羊拉上来呢？那人一定会把它拉上来。耶稣说，人比羊是何等的贵重呢？ much more valuable。 同样的，耶稣用贵重来形容人的价值，甚至到一个地步，耶稣说，连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宝贵。其次，当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他在穷人的当中，在困苦人当中，在麻风病人的当中，在这一些在当时的社会阶层当中被看为是次等的这些人，但耶稣不分男女，不分是外邦人，不分是孩子，各样的人，耶稣都不轻视他们。那有一位年轻人，他是黑人，他为了抗拒他心里面的自卑感，他在他的房间贴了一张这样子的标语。这个标语他这样子说，他说， I am me, I am good, because God don't make junk。他说，我是我，我很好，因为神不会制造垃圾。当然他所写的这一段这一句这个标语文法有一点问题，但是他所讲的却是神看我们每一个人的态度。神，我是我，我很好， because God don't make junk。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到地上来，当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到地上来的使命为的是拯救人。那在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差不多三年半到了尾声的时候，当耶稣他确定他的门徒知道他弥赛亚的身份，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他的门徒说，他到地上来的目的是要为人受苦，为人受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价值从神创造，神创造我们 按照他的形象所造，从耶稣对于人有关人的教导，从耶稣对于人的态度，从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真正的价值。有一位牧师，这个 William Temple， 他就这样子说，他说 My worth is what I am worth to God, and that is a marvelous great deal, for Christ died for me. 我的价值是我在神面前的价值，我的价值极其昂贵，因耶稣为我而死。弟兄姐妹，神如此的看重我们，所以我们也应当如此看重我们自己。不管在过去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人对我们说什么样子的话，弟兄姐妹，但为我们用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何等的有价值。那肯定自我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另外一部分，是否定自我。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是一群新造的人，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圣灵也重生了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但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旧的性情，有一个老我需要被对付。那在马可福音我们早上所念的一节经文里面也讲到，这个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姐妹，这边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什么是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舍己，就是向自己死。德国有一位神学家，这个 Bonhoeffer， 这个潘霍华，他说基督呼召一个人是要他来死。弟兄姐妹，这句话我们听了觉得不舒服，但是这句话说的却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对于我们的旧的性情，对于我们的老我所应当做的，所应当做的。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就是当我们心里面所想的跟神的心意有违背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那当然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需要圣灵的提醒帮助，还有加上我们自己的愿意。那我就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我下班回家，那在公司的时候跟公司跟老板在处理这个工作的事情有一点点这个不愉快，所以回到家呢，看到我的太太就觉得不顺眼，看到我的女儿呢，她答应我回家要做先做功课的，结果她先看电视，所以我看她我也很生气，所以一肚子气。那吃饭的时候呢，我的气还没有消。好，那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平常我们吃饭都会一起祷告，那吃饭的时候都是我祷告，但是那一天呢，我心里面有气。好，那我看到我的太太跟我的女儿都在餐桌上，这个祷告不下去，那我就跟我太太说，今天呢我不祷告。那我太太说，你不祷告呢我也不祷告，因为都是你祷告。那你知道我们长久以来我们吃饭都一起祷告，那一天我就硬着心这个不祷告，结果就这样子吃饭，就吃到一半，我的女儿就问我说，爸爸，今天你为什么不祷告？那时候我突然之间停了下来，好像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就说，你要 hold on， 你要抓住这个怒气到什么时候呢？那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跟主说，我愿意放下我的怒气。所以你知道在那个当时，这个嘴里面有饭有菜哈，然后我就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女儿说，我们现在来祷告。弟兄姐妹，当我一放下怒气，一跟我的太太孩子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感觉到他的恩典，他的平安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我在当时 如果仍然 hold on to 这个怒气，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睡得不好，可能不晓得这个冷战要到什么时候。弟兄姐妹，我觉得常常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就在这些的小事情上面。有时候圣灵提醒我们，你愿不愿意就在那个时候你说，主啊，我愿意选择放下我的肉体，选择放下我的老我。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常常这些恩典就是在这些小事上你来经历到它。所以从个人的角度，我刚刚讲了两个部分，一方面我们要肯定我们的价值，肯定自我，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否定自我，里面我们的老我是我们一生需要对付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那另外一方面我要提到的是，神拯救我们不只是个人性的，也是群体性的。当神拯救我们，不仅我们个人得救，神也将我们一个一个带到他的家中来，跟弟兄姐妹形成一个群体。这两个转移是同时发生的。如果有人觉得说我信主只关心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只要我好好祷告，好好灵修，好好读经就够了，团契呢很多的事情很复杂，很多的问题，我不想去团契，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态是需要被调整的。当神拯救我们，在同时神也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面来。那在群体当中，我们怎么样看我们自己？那我要从两个方面跟弟兄姐妹分享。一方面我们也是要肯定自我，肯定我们在群体当中的角色，另外一方面也是否定自我。那早上读的经文里面，在罗马书讲到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的肢体，肢体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然后以弗所书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那这边讲到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既然是身体的一部分，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去看一个医生，那他就讲一件事情，他说人如果我们的脚哈，你看我们脚的这个小拇指看起来不怎么起眼，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发生意外，发生车祸，如果要把这个小拇指给截断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身体平衡的功能就产生了问题。所以我们身体上每一个部位都是重要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肢体里面，我们都是身体的一部分，神也把不同的恩赐赏赐给我们。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谦虚到一个地步说我没有恩赐。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神都把恩赐赐给我们，若你说你没有恩赐，不是没有恩赐的问题，而是你没有去发掘，你要去发掘神所赐给你的恩赐是什么。那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是在一个校园的查经班信主。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 volunteer 我自己礼拜天的晚上，因为我们是礼拜五，对不起，礼拜五借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那这个每个礼拜五的晚上需要有人先去开门，然后让同学们，让慕道友一起让他们进去，然后最后这个要关门。所以我一开始就参与这样子的服事，后来就在教会里面做录音服事，渐渐的来到若哥有主日学，所以我就参加主日学。那上课上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些老师他们就会邀请我一起教一次两次。所以就是这样子在肢体当中一起配搭服事。所以渐渐的我发现神给我这样子的恩赐，神给我那样子的恩赐，所以在肢体当中可以彼此的配搭，以至于 从我开始信主到如今，因为在肢体里面，所以神预备我们啊，让我们啊，在今年的这个一月初，这个一月底，对不起，在啊这个一月底，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全家这个回到台湾的中原大学，到那边一起啊，在那边跟高天元牧师一起配搭合作。我想这让我们看到，在肢体里面，每一个肢体都是重要的。我们要肯定我们自己，神已经把恩赐赐给我们了，好，让我们去发掘我们的恩赐，那在群体里面一起的配搭。你我若不参与，那神的家就少了你我的那一份，神的家就受到亏损。弟兄姐妹，所以在群体里面，我们要肯定我们自己，神把恩赐已经赏赐给我们了。那在神的家中，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学的也是要否定自我，否定自己啊。耶稣在最后上十字架之前啊，他为门徒的祷告有一件事情啊，非常的特别，就是为门徒当中的合一来祷告。那可见的在肢体当中的合一是何等的重要。保罗也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弟兄姐妹，保罗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弟兄姐妹，你从保罗所讲的这一节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合一和睦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是需要尽力去做的，是需要付代价的。那我记得2年前我上班的地方在 New Brunswick。那以前呢我有个同事我们一起都在 Lawrenceville， 在南边的一个 site， 我们一起在那边工作，所以我们有机会一起祷告一起吃饭，所以我们很熟。那有一次呢，他做实验来到了这个 New Brunswick。 那他到 New Brunswick 中午做完实验，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们中午一起吃饭。那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们就约好在公司的那个 building 前面，国旗的旁边。那打完电话呢，我也这个挂上了电话之后，因为是吃饭时间，所以我就马上就到这个国旗边等他。结果等了5分钟他还没有来，等了15分钟还没有来，等个半小时这个约我的这个好弟兄没有来，1个小时还没有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那时候为什么为什么他约我说在国旗前面等他，为什么他没有出现？我当时也是气得半死这个一方面肚子饿，一方面又生气。然后后来我就要离开了，你知道这个我等的地方这个有一个自动门，那我要出来的时候要走出这个自动门，因为国旗就在前面。当我一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同事也在那一边，他也气得半死，他也等我。弟兄姐妹，从这件事情我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有时候我也没有错，他也没有错，但是我们两个人都气得半死。我们可以为同样这件事情，可能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结在那里。弟兄姐妹，在团契的生活里面，在肢体的生活里面，常常也可能是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的生活背景不一样，我们来自的地方不一样，可能我们的沟通方式不一样，有时候造成了一些冲突，不见得是有谁有什么样子的错。那求主帮助我们在肢体里面的合一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保罗说，若是能行，尽量怎么样与众人和睦。弟兄姐妹，我想在群体当中，我们一方面肯定神给我们恩赐，肯定我们的价值，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在群体里面有冲突有不和睦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放下自己的意见来寻求和睦。所以早上我就从这两方面，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个人的角度我们要从神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何等有价值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们里面的旧的性情，我们的老我需要继续被圣灵被神所对付的，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在群体当中 我们要肯定神已经赐给我们恩赐，在这个肢体里面，我们要学会彼此服侍，好，服侍肢体。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否定自己，当有冲突、有不合一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看自己过高，也不看我们自己过低。那最后有一个小故事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这个有一位父亲这个父亲有两个女儿，两个女儿呢年纪相差的几岁，父亲常常有机会带着大女儿去吃饭，有单独跟大女儿相处的时间，跟小女儿呢他从来没有这样子做过。几年过去了，这个父亲才第一次单独带着小女儿到家里附近的素食店吃早餐。买了早餐，上了餐桌，这位父亲认为是告诉这个小女儿他怎样爱她、欣赏她的时候，父亲就说了，说 Jenny， 我想告诉你，我们都很爱你，妈妈和我都认为你很特别，我们常常为你祷告，现在你越长越可爱，我们都 proud of you。 他说完了这个话，就伸手要拿这个叉子，但是食物却进不了他的口，原来这个小女儿按住他的手，小女儿用温柔、用恳求的语气说，多说一些，爸爸，多说一些。然后这个父亲又拿起叉子，就这个女儿两次、三次、四次对这个父亲说，多说一些，爸爸，多说一些。在那个早餐，这个父亲没有吃到什么东西，但是这个小女儿她却得到了她非常需要的心灵滋润。过了几天，这个小女儿来到妈妈的面前，她说，妈妈，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孩子，这是爸爸说的。弟兄姐妹，但愿在我们的家里面，但愿我们来到教会，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也多说一些。但愿我们的教会，在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之下，有一个健康的气氛，让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一起建造神的家。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主，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主，你要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主，你要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有价值，何等的宝贵。主，一方面你也要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主，愿我让我们在挣扎当中，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老我。主啊，在教会里面，在你的家里面，主啊，你也要我们知道你已经把恩赐赏赐给我每一个人，在这个肢体里面，我们可以彼此配搭，彼此服侍。主啊，在群体当中，在教会里面，有时候遇到不和睦的事情，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来寻求和睦。主，谢谢你，也但愿你继续建造我们个人，也建造我们的教会。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